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3年5月29日，星期一，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几条商业科技轻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就在这个月初，跨境快时尚电商 Shein 正式宣布转型平台模式。今年四月在巴西试水之后 ，Shein Marketplace 也将会被推广到全球市场。长期以来 ，Shein 所取得的成绩和它在国内的知名度好像不太成正比。在巅峰时期，它的估值高达1000亿美金，是仅次于字节跳动和 SpaceX 的最大独角兽企业。这个数字也超过了我们更熟悉的快时尚品牌 Zara 和 H&M 在当时的市值总和。上周我们还收到了一位听友 Daniel 的投稿，他询问到，在国外那么火的 Shein 为什么在国内都没怎么听说过呢？那我们今天的轻解读就来关注一下低调发展的快时尚品牌 Shein 为什么现在要转型做购物平台，以及在他们平台化之后 Shein 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本地消费强劲复苏，美团一季度扭亏为盈。5月25日，美团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财报显示一季度美团营收超过了58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1/4，增速也创下了近四年来的最高纪录。和去年同期超过55亿元的经营亏损相比，美团在一季度的经营利润超过了35亿元。美团的各项业务当中，包括了餐饮外卖的核心本地商业板块，收入是42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25%，其中配送服务增长接近20%，佣金收入的增长更是超过了30%。旅游业的恢复也给美团的到店服务酒店业务带来了大幅度的增长。美团将增长归结于年初以来外卖行业在持续的复苏，以及美团给商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营销工具。在新业务方面，使用了前置仓模式的美团买菜一季度的交易额同比增长也超过了50%，社区团购项目，也就是美团优选的累计交易用户数已经达到了4.5亿，在低线城市的自提门店数量已经超过了130万个。拼多多发布2023年第一季度财报，营收股价双双上涨。5月26日，拼多多集团也发布了今年一季度的财报。财报显示，拼多多一季度收入达到了376亿元，同比增长接近60%，收入增速也超过了阿里、京东等等竞争对手。尽管 Temu 和多多买菜仍然处于亏钱的阶段，但是拼多多净利润仍然超过了100亿元。财报发布之后，拼多多每股一度涨幅接近19%。拼多多联席 CEO 表示，在过去一个季度，拼多多发现市场消费意愿持续回升，消费者的购买力也得到进一步的释放。一季度拼多多的运营费用增长了35%。拼多多也在财报当中表示，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销售和营销，尤其是跨境电商项目 Temu 仍然处于早期投入阶段。在3月底，拼多多遭遇了炸店事件，拼多多的自营店铺多多福利社遭到了中小卖家的大规模下单，购买者下单之后又马上回去申请仅退款这个售后选项。腾讯新闻的报道认为，拼多多为了保护消费者设置了仅退款的机制，不过由于规则模糊，无条件偏向消费者，引发中小卖家们在拼多多的自营店铺上使用这种售后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拼多多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这些竞争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商业范畴，拼多多会实行更加主动的客服策略。欧盟 AI 监管即将落地， OpenAI CEO 收回退出欧洲的言论。就在上周，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会见了欧洲各国的监管机构，并且对金融时报的记者表示，目前欧盟的 AI 监管草案可能会过度监管。OpenAI 将会尽力遵守这些规则，但是由于技术上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如果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合规的话， OpenAI 可能会停止在欧盟地区的运营。面对 OpenAI 退出欧洲的言论，一些参与起草法案的欧盟官员认为， Sam Altman 不应该威胁欧盟，法律条文不接受讨价还价。不过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 Sam Altman 后来又收回了退出欧洲的言论，他表示在欧洲进行了非常有成果的对话，并且补充说 OpenAI 很高兴继续在欧洲运营。最初欧盟的 AI 法案是为了应对特定高风险场景下的人工智能应用，比如医疗设备、发放贷款和公司招聘等等场景。然而 ChatGPT 的推出让欧洲议会开始重新思考对 AI 的监管问题。 欧盟最新的规则要求 OpenAI 和 Google 这些大模型的开发者需要公布训练大模型时所使用到的版权数据，而且当用户不恰当的使用 AI 时，这些科技公司也要承担部分责任。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通过批准将启动首次人体临床研究。根据路透社5月26号的报道，伊隆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可以启动首次人体临床实验。这项批准对 Neuralink 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016年以来， Neuralink 一直在研发脑机接口设备，希望可以帮助瘫痪病人重新行走，并且治疗其他神经系统的疾病。过去几年， Neuralink 一直在动物身上来进行实验，同时也在寻求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进而在人体上来进行临床实验。Neuralink 目前还没有招募实验对象，也没有公布关于实验内容的细节。不过马斯克曾经多次表示对设备的安全性非常有信心，不仅愿意在自己的大脑中植入脑机接口设备，也愿意把它们植入到自己孩子的身上。不过 Neuralink 并不是第一家在人体中植入脑机接口的公司，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投资的脑机接口公司 Synchron 已经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了人体临床实验。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我们马上和你一块来聊聊低调发展的快时尚品牌 Shein 为什么现在想要转型做购物平台呢？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 Shein 是一家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江苏南京的跨境快时尚公司。它的创始人徐仰天已向海外销售低价婚纱起家，随后在2012年转型做跨境快时尚女装。 Shein 之前所对标的就是快时尚的发明者 Zara， 而且他们想要做更好的 Zara， 而 Shein 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做到每天上新更多的新款服装，卖更低的价格，以及保证合理的运输时间。和传统时尚行业按季节开发服装的模式不同， Zara、 Shein 所采取的都是小单快返的服装供应模式。这些快时尚品牌选择追随潮流元素，并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快速生产小批量的服装，如果市场反应好就会快速追加订单。小单快返在国内的华南地区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但是 Shein 通过线上化的管理更有效地连接了工厂和消费者，这不仅让 Shein 商品的定价是 Zara 同款的一半甚至更低，最短七天的上新速度也是 Zara 最快速度的二分之一。除了把快时尚的模式推到了极致，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 Shein 还有着流量的优势。因为很早就入局， Shein 顺利地踩中了从 Facebook 到 TikTok 一众流量洼地。 Shein 还是第一波使用社交网络 KOL 的公司之一，在网红们还愿意免费分享品牌穿搭的时代，他们也享受到了流量的红利。目前 Shein 有七成的消费者都是通过主动搜索进入网站的，更重要的是 Shein 还有自己在移动端的流量入口。在去年的第二季度， Shein 成功超越了亚马逊，成为了美国下载量最高的购物应用程序。从2015到2020年， Shein 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189%， 去年他们的销售额突破290亿美元，首次超过了 Zara 单品牌全年的销售额。不过低调狂飙的 Shein 也开始碰到了问题，虽然去年他们的营收增速仍然高达 52%， 但是已经明显放缓，而且他们的净利润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在这个时候，通过自营网站孵化自有快时尚品牌起家的 Shein 宣布要转型成为类似于亚马逊或淘宝这样的综合购物平台。那么在他们做这个决定的背后， Shein 又有着哪些考量呢？原因之一，带来佣金和广告收入，扩充营收来源。开放平台模式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为 Shein 带来更多创收的可能。以全球速卖通、亚马逊等等平台为例，第三方商家服务费和广告费始终在他们的营收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中亚马逊在今年第一季度的订阅服务、第三方卖家服务以及广告服务的收入都同比增长了 15%-20%， 这也带动亚马逊整个零售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8%， 达到了1060亿美元的水平。同样，对于想要持续高速发展的 Shein 来说，更丰富的业务体系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原因之二，快速扩充品类丰富度来提升品牌的形象。把推新品放在第一位的快时尚品牌，虽然对潮流的响应速度很快，但是这种所谓借鉴或者是搬运时尚元素的做法，也多次让 Shein 陷入到抄袭和侵权的指控。 另外主打低价的Shein，由于生产成本有限，导致产品质量不足，这也让他们难以摆脱一次性服饰环境不友好等等标签，阻碍了Shein争取更多的潜在用户。为了提升品牌形象，Shein需要提升产品的原创性。在这方面，Shein其实已经做了不少尝试，比如说今年重新启动和独立设计师合作的项目Shein X。根据官方的介绍，Shein会资助设计师和艺术家的服装生产，并且在后续的销售当中也向他们来支付佣金。一位接近Shein的供应商也表示，Shein已经在花费重金来挖掘国内知名设计师和海外的大牌设计师，希望他们在平台上来打造自己的原创设计品牌。在平台化之后，Shein不仅能够快速地扩充品类，还可以集众人之力推出新款和原创设计，以此来扭转消费者对于Shein的刻板印象。原因之三，平台是一个更有增长空间的模式。根据晚点类 Post 的报道，Shein 在最新一轮融资当中引入了包括南美、中东在内的全球最重要的几个市场的资本。在一级市场融资不太容易的今天，Shein 这一轮的融资金额也是目前全球第三，仅次于硅谷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和硅谷支付公司 Stripe。不过，虽然这一次的融资距离上一轮只过去了不到10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的估值却已经跌去了1/3。然而，在面向投资者的会议当中，Shein仍然为自己设定了相当高的目标。他们不仅要在后年超过两大竞争对手 H&M 和 Zara 的年销售额的总和，还要把自己去年的利润翻上10倍之多。在经济持续低迷的市场环境之下，以欧美市场为主力的Shein需要更大的突破。成为更好的 Zara 显然已经不够了，现在Shein估值的参考模型已经是有着万亿市值的亚马逊。对资本市场和投资人来说，平台不仅盈利模式的风险更小，现金流也更加健康。Shein还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仓储和配送成本，并且提高复购率。毕竟在去年Shein 1.4 亿的消费者当中，有60%还属于首次购买。另外平台还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可以拥有大量的用户数据，这对于Shein 在未来的发展迭代非常重要。一些观点认为，平台化对于Shein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也有人评价Shein主动选择了一条更加拥挤的赛道。那么在Shein踏出了平台化这一步之后，未来它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呢？挑战之一，越发强劲的竞争对手。平台化曾经推动了亚马逊的成功，在2000年还在卖书的亚马逊也推出了第三方平台业务，这让他们的毛利率从1999年的20%提高到了2001年的30%。不过考虑到亚马逊在美国多年的物流基建工作，他们已经建立起了难以突破的护城河，所以现阶段Shein最大的竞争对手仍然来自中国，那就是由拼多多孵化的 Temu。去年9月 ，Temu 在美国上线，并且通过一系列砸钱的营销活动出圈。在美国春晚的超级晚上，他们投放广告2个月之后 ，Temu 就超过了Shein，登上了北美购物类应用程序排行榜第一的位置。Temu 员工在接受界面新闻的采访时表示 ，Temu 几乎就是在瞄着Shein打，只要是Shein的同款 ，Temu 都会优先上架。另外，拼多多常年积累的供应商网络也为 Temu 提供了稳定而且低价的货源。这让 Temu 在某些品类上的价格能够做到Shein的半价甚至更低。激烈的竞争要求Shein在未来推出更多优惠的政策，然而在这个人工物流成本都在上升的环境之下，Shein部分产品在后期提价已经收到了一些消费者的批评，未来的让利将会进一步的削弱Shein的盈利能力。挑战之二，寻找平台自营与第三方卖家之间的平衡。为了吸引第三方商家的入驻，Shein拿出了前3个月免佣金、卖家享有定价权等等多项措施。不过在平衡自营与第三方利益分配的时候，平台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的身份，常常会被第三方卖家所诟病。此前亚马逊还有跨境电商卫士等等平台都曾经因为推出和第三方卖家爆款类似的自营商品，引来卖家们的强烈反弹。如何平衡平台自营与入驻卖家之间的关系，也将是Shein未来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另外，Shein还需要把控第三方商家的质量和服务，来确保用户体验的一致性。此前，Shein的运营模式主要是独立站自营，而且主攻服饰品类，尤其是女装。在这种模式之下，Shein在上游只对接供货商，而且供货商只提供货源，并不参与具体的运营以及商品的运输和销售等等环节。这也让Shein能够保持对商品比较高的可控性。不过第三方卖家的加入将会改变这个生态，如何把控货品和物流质量也将是Shein未来面临的新挑战。挑战之三，进一步搭建和完善物流体系。 平台化之后的Shein也将会迎来大量的第三方商家，这也会对他们仓储物流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过和亚马逊等等巨头相比，Shein在这一方面显然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超过70%的美国用户都能够享受亚马逊的当日或者是次日达服务，相比之下，Shein完成大多数配送的时间都在10到15天之间。亚马逊高效率的背后是它在仓储和配送环节上持续而且巨大的投入，这也让亚马逊电商业务的利润一度在低位徘徊。虽然目前Shein通过一仓发全球的模式已经实现了跨境直邮和本地仓配送相结合的物流体系，但是在开启第三方平台业务之后，Shein需要建立起本地发货的能力，以及搭建更加成熟的物流体系来减少顾客等待的时间。目前的Shein正在美国大兴基建，准备建立3个大型配送中心，其中在印第安纳州的配送中心已经投入使用了。所以聊到这儿了，我们也很想来问问你，你听说过Shein吗？你会看好打算做全品类平台的Shein吗？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一块来聊聊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一凡、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Aurora。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